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4日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2月3日，礼拜四，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提议叫俄罗斯查看北约基地缓解危机；德国总理肖茨说未规划出席北京冬奥；美情报部门说外交官神秘疾病或者是电磁能攻击；美国向阿联酋派遣战斗机；非法移民可用逮捕令登机，美参议员质疑。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为了缓解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紧张局势，现在有消息传出，白宫打算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允许俄方在对等条件下进入北约的重要军事基地进行检查。据彭博社报道，拜登总统愿意讨论允许俄方进入北约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导弹防御基地的提议，被普京总统确认这些基地没有进攻性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彭博社说，一名消息人士补充说，美国的任何协议都只有在同他的盟友，特别是波兰和罗马尼亚讨论之后才会达成。但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立即对这项消息予以置评。另据《纽约时报》报道，有人将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的回应泄露给了西班牙国家报，并且在今个礼拜二晚间发表。五角大楼礼拜三证实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话给记者知，我们没有公开这份文件，但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向全世界证实了我们一直在说的事。我们的公开声明和私下讨论之间没有几大差别。据德国总理肖兹礼拜三表示，他并没有计划要出席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他在接受德国第二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记者询问他是否会出席北京冬奥。肖智回答说，我没有任何旅行计划，所以不要假设我会突然露面。不过他没有具体说明这些规划或者想法。德国之声报道，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等国以中国一再侵害人权为理由，相继宣布对北京冬奥采取外交抵制。这些国家提到，中国仍然持续镇压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不过外交抵制并不影响运动员参赛，而是不给政府官员出席这一场运动盛会，以及对主办国的政府政策表达任何默许。去年12月，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和内政部长费瑟已经曾经表示，他们个人将决定不出席北京冬奥。自从上个月国会众议院提出武装台湾法之后，陆战队出身的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今个礼拜再度呼吁美国政府尽快采取必要的行动，强化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卫能力，有效防范中共对台湾可能的侵犯。他说，华盛顿的战略沉默对北京犯台意图是一个鼓励。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在外交事务期刊上以“台湾不能够等，美国必须做什么才能够防止中共成功进犯”为题发表的文章，呼吁美国政府终结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同时通过扩大对台湾军队的训练，定期派高级军事领导人访问台湾，扩大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的伙伴关系，并且协助台湾加大投资不对称防御能力等各种动作，来对中共发出信号。他强调， 虽然目前美国正走在输掉台海战争的道路上，但要改变情况为时并不晚。据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人礼拜三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些美国外交官和情报官员所出现的神秘疾病，可能是因为遭到电磁能脉冲的攻击导致。一个由美国政府内部及外部专家组成的小组表示，电磁能脉冲，特别是在无线电频率范围内的脉冲，可以合理地解释一些患者出现的耳痛、头晕等症状。这种疾病被称为哈瓦纳综合症，是美国外交官在2016年在古巴首都哈瓦纳首次报告的，亦被称为神秘声波攻击事件。随后美国驻俄罗斯、中国、塔吉克斯坦和一些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和情报人员都报告了类似的病例。在这些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人员中所出现的这些相同症状的组合，都没办法用已知的环境或医疗条件来解释。根据礼拜三发布的这一份报告，内容并没有深入讨论相关责任问题，但是报告的结论可能会加剧现任和前任美国外交和情报官员的沮丧情绪。他们对于这个长期困扰自己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美国国防部礼拜三表示，五角大楼正在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部署先进的战斗机，以帮助保护阿联酋防范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所构成的威胁。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说，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二在一次电话交谈中通知阿联酋王储麦海默德阿勒纳哈扬，他正在派遣这一批战机以加强美国对阿联酋的军事支持。五角大楼表示，奥斯丁仲同意派遣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协助阿联酋海军，并访问阿布扎比。这些部署行动意在发出明确信息，表明美国与长期的战略伙伴站在一起。也门的胡塞武装最近向阿联酋发动了三次导弹袭击，包括一次对驻有美军的一处基地发起未遂的攻击。在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近日承认允许非法移民使用逮捕令作为身份证明在美国境内乘搭飞机之后，国会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正要求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做出答复。帮助保护美国机场安全的交通安全管理局最近向媒体证实，如果非公民没有身份证明的时候，检察官会接受国土安全部签发的一些表格，其中就包括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 发放的 I-200 表格，亦即是对外国人的逮捕令。这个表格证明有可能的理由相信某个外国人可以从美国被遣返，亦命令移民官员逮捕并拘留这一名外国人，以便根据移民和国籍法进行驱逐程序。信中写到，根据这些文件的纯文本，这些危险的犯罪非法移民应该乘搭的唯一航班是那些将他们遣送回国的航班。议员要求在2月25号之前回答这些相关的问题，包括这一份表格几时被首次认为是可接受的身份证明，以及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是否咨询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为何允许外国人登机而不是被驱逐出境。下面是一组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计划在2047年前将癌症死亡率降低一半。纽约市休班警察深夜遭开枪，工会主席抨击。赴美登机前需采检，美旅游团体祝白宫更改规则。史上之最，美陆军入伍奖金高达$50,000。全部分选手将杯葛北京冬奥开幕式，未表态支持。增长全球技术标准，欧盟联美制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拜登政府礼拜三启动计划，在未来25年当中将癌症死亡率能够降低至少50%。这个是拜登总统2016年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时候领导的癌症登月计划的延续。拜登在白宫启动仪式上边说，这个是大胆的， 这个是宏伟的，但完全可行的。他说他的计划会将癌症从一个死刑转变成为一个民众可以共存的慢性病，为癌症患者与家人创造一个更会有支持性的体验。拜登敦促美国人接受检查，表示疫情期间美国减少了900万个癌症检查。他成立了癌症内阁，给官员进行协调，控制联邦政府治理癌症的方法。他并呼吁国会拨款65亿美金，通过建议的新机构先进研究项目卫生署，加强医学研究。他说这个会是两党的，这个将令到国家团结起来。非常坦白讲，亦令其他国家团结起来。政府计划每年拯救30万癌症的病患。上个月在哈林区被枪击殉职的27岁警察莫拉的葬礼，星期三上午在曼哈顿著名的圣派翠克大教堂举行。纽约市长亚当斯、市警察局局长蔡维尔出席并致辞。莫拉的姐姐谴责纽约市飙升的犯罪现况，并质问谁应该负责。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名纽约市警察遭到枪击。纽约市皇后区远洛克威大道在星期二晚黑10点多的时候，传出有休班警察遭到歹徒开枪射伤肩膀。这一名受伤的警察经过同僚紧急送往牙买加医院之后，状况稳定，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星期三宣布逮捕了18岁的罗宾逊和19岁的柯里。星期四，拜登总统将会抵达纽约市，和亚当斯一起讨论终止枪支暴力的对策。警察工会主席林奇指出，民选官员仍然看不到街道上的血迹，没有听到附近居民听到的枪声。他说，太多次了，当你在阅读报纸头条的时候，还是会看到有人出面尝试妖魔化警察。美国一些主要航空公司、商业机构和旅游团体敦促白宫应该停止要求已接种疫苗的国际航线旅客在赴美登机之前必须出示 COVID-19 检验证明。美国航空协会、美国全国商会、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美国航太工业协会、美国旅游协会等团体以后写信给白宫防疫协调官齐安慈，要求政策做出改变。信中写到，对航空旅客的调查指出，登机前是否做采检是他们决定要不要出国旅行的主要因素之一。民众就是不想冒着回不到美国的风险。针对业界上述要求，白宫婉拒置评。美国航空协会表示，今年一月下旬国际航空旅客量比2019年同期减少 38%。美国航空协会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联合航空控股等公司。去年12月拜登政府执行更加严格的新规定，要求国际航空旅客赴美旅游的时候必须出示登机前24个钟头内的 COVID-19 检测阴性证明。而之前的规定是要求已接种疫苗的国际航空旅客只要出示登机前3日的阴性证明就可以。为了突破疫情期间的招募瓶颈，扩大招兵，美国陆军首次向符合资格的入伍新兵提高最高$50,000的奖励，以此鼓励年轻人参军。这个是美国陆军有史以来提供的最大笔奖金。以往全职新兵的入伍奖金不可以超过$40,000。新兵最终的奖励方案是根据个人所选职业领域、个人资质、入伍时间、培训时间等方面综合考虑决定的。签署6年现役兵役的合格新兵可以获得总计高达$50,000的奖金。总部设在肯塔基州的美国陆军招兵司令部总司令海文维伦少将表示，陆军正在和其他军种以及私营部门竞争同样的人才，必须具备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中引起民众兴趣的条件。而维伦的任务就是填补正规军和陆军后备军大约150个不同职业领域的全职和兼职空缺。除了奖金之外，维伦还指出，在当前的就业环境当中，陆军提供了多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亦即是新兵有权选择工作的地点和仅2年的现役兵役。 北京冬奥四号开幕。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二号报道指出，过去两个月，旅美社运人士积极同西方国家奥运选手会面，呼吁他们对中国压迫维吾尔族、西藏和香港人等行径公开发声，或选择不出席开幕与闭幕式，等北京无法利用奥运洗白人权侵犯行为。对此，有记者二号在美国国务院例行简报会上询问发言人普莱斯，美国选手在中国期间如果想抗议北京人权侵犯行为，应该遵循哪些准则。普莱斯指出，外界都知道美方在北京冬奥上的立场，美国政府未派外交代表参与赛事，亦未同他国针对出席奥运策划全球性行动。他说，美方知道中国利用假信息，遮盖在新疆上演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人权侵犯行为，亦对美国选手做出多项指控。普莱斯强调，美国选手有权在符合奥运精神与章程的情况下自由表达自己，包括促进人权。他敦促中国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二号就设立尖端技术和绿能科技的全球标准公布更积极的新行动战略，确保欧洲能够继续设立国际标准，引导面部识别系统、电池供电和下一代环境创新等技术的发展，并在设立全球标准方面与美国齐心协力，以反制中共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由于中国近年来积极游说国际电信联盟 ITU、国际电工委员会 ICE 等重要技术标准设立机构，欧盟和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的行动将令到该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欧盟主管竞争事务的推委维斯塔捷受访的时候强调，欧盟希望尽速执行这一项战略。根据欧盟的新战略，欧洲官员将与美国相关机构在一个新兴标准的监督系统上进行合作，令到欧美在制定技术规则的时候采取一致立场。欧美亦计划使用共同资源，确保新创公司知悉即将制定的标准，同时依赖专家来预测未来的技术发展。欧盟和美国将透过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TTC 定期开会，解决双方合作如何运作的细节。
大家好，我是黄勇，下面是香港简讯。2022的中国农历年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的第二个农历新年，加上疫情因素，本港的传统大型年宵花市和庆祝活动都被取消，很多港人反映过年气氛冷清，疫情加上政治原因，难以过一个开心的年。总部在伦敦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主席罗杰斯，赞助人包括前港督彭定康都以视像形式向香港人祝贺新年。彭定康希望新的一年可以为香港带来好运，希望不久的将来香港再次成为伟大的自由的城市，成为亚洲的自由灯塔。彭定康在影片中表示，自己正在在伦敦屋企的书房，虽然很忙，但是想藉此佳节向香港人表达他和妻子美好的祝愿，并且用广东话说恭喜发财。他说，过去几个星期内意外结识了几个移居英国的香港家庭，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而他们的父母都是早年由中国走难到香港，躲避共产党暴政的上一代移民。彭定康说，他们热爱香港，热爱生活在一个有法治的自由社会，但是中共就摧毁了香港的自由和法治，这令他们非常痛苦。他说，在白色恐怖笼罩底下，很多人虽然不想离开，但是都无奈要离开香港，希望这些背井离乡的港人可以在英国或者其他国家幸福地生活。他认为香港人会对英国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英国好幸运可以接收到这么多优秀的港人。他又指，虽然身在英国，但是很多人仍然希望不久的将来香港可以再次拥有自由，由困境中被解脱出来。 我希望香港的情况可以好转，流亡海外的港人可以适应并且享受新的生活。不久的将来，香港将会再次成为伟大的自由的城市，亚洲的自由灯塔。希望新的一年可以为香港带来好运。他补充说，香港不单只是港人热爱的城市，亦都是他所热爱的城市。可惜这个城市落入不守承诺的坏人手上。北京冬奥开幕在即，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突然宣布，由于疫情关系，她不会出席冬奥会开幕仪式，而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就决定出席开幕仪式，并且按照防疫要求进行准备。林郑月娥星期一在记者会上针对媒体提问的时候作出上述回应，她说她去年12月到北京述职期间曾经表示希望出席冬奥，当时 COVID-19 疫情相对平稳，回香港之后亦都收到北京中央发出的出席开幕典礼邀请，但是当时香港疫情开始逆转，所以他已经即时拒绝中央的邀请。而就在林郑月娥对外宣布不出席北京冬奥当日，澳门特区政府就表示，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将会在2月3号至5号前往北京，应邀出席4号晚上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为了配合冬奥会的防疫要求，贺一诚已经开始做去北京之前的准备。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会在2月4号到20号举行，而在之前，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多个国家宣布以中共迫害人权为理由外交抵制北京奥运会，亦都有一些国家和林郑月娥一样以疫情为理由拒绝出席北京冬奥会。这些国家包括纽西兰、奥地利、比利时、瑞典、拉脱维亚和荷兰等国家，他们都决定不派政府官员或者高级官员前往北京。林郑月娥以香港疫情为理由拒绝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在香港特首选举临近的敏感时刻，林郑是否与北京当局的关系发生变化？这些都引发联想。香港特首选举定于2022年3月27号举行，提名期原本计划定于今年2月15号至3月2号，为期16日，但是近期突然决定推迟到2月20号展开，为期14日。虽然选举日期渐渐接近，但是面对中共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的首次特首选举，香港各界表现格外冷淡。目前已经表态有意参选特首的，就只有从事电影制作、金融投资的商人冼国林。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多次被问到会不会竞逐连任的时候，未有正面回应。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多国选手正策划抵制冬奥开幕仪式，美国表态，念书财政报告暴露重大变化。全球股市再次剧烈震动，习近平明晚将出席冬奥开幕典礼，法媒说被助纣的奥运。中美脱欧边个惨？北京大学报告透露中南海底牌，1.1万港人去年移民台湾，人数破历史纪录。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北京冬奥开幕在即，传出多国选手策划杯葛开幕仪式，声援人权，遭中共侵犯人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今日对此表态支持，强调美国选手有权在符合奥运精神和章程下自由表达意见。北京冬奥四日开幕，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 George Rogan 今日报道指出，过去几个月，旅美社运人士积极与西方国家奥运选手会面，呼吁他们对中国压迫维吾尔、西藏和香港人的行径公开发声， 或选择不出席开幕和闭幕仪式，令北京无法利用奥运洗白人权侵犯作为。罗金表示，目前至少有两个西方国家选手已确定不会出席冬季开幕仪式以示抗议，但确切参与杯葛人数尚不清楚。罗金引述社运人士说，多位选手向他们表示，害怕自己发起抗议会遭到北京当局逮捕或被自己国家奥委会惩罚。部分选手则透露会等到赛事结束才对外说明自己为什么未出席开幕仪式，但在中国期间会选择沉默以免遭罚。对此，有记者今日在美国国务院例行简报会询问普莱斯 Net Price， 美国选手在中国期间若果想抗议北京人权侵犯作为，应该遵循什么准则。普莱斯指出，外界都知道美方在北京冬奥会的立场，美国政府未派外交代表参与赛事，亦没有同其他国家针对出席奥运策划全球性行动。他说，美方知道中国利用假信息遮掩在新疆上演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人权侵犯行径，亦对美国选手做出多项指控。普赖斯强调，美国选手有权在符合奥运精神和章程的情况下自由表达自己，包括促进人权。他敦促中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股价星期四2月3日因财政报告不佳下跌，跌幅之大极为罕见。在脸书的拖累下，美国三大股票指数全面下挫，世界其他主要股票指数亦遭受冲击。脸书星期三盘后公布的去年四季度财政报告爆出，它的全球每日活跃用户数量下降，从前一季度的19.3亿个减少至19.29亿个，减幅虽然不大，但这个在脸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前这项数据几乎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此外，脸书发出的今年第一季度的营收预期亦令人失望。分析师们预计一季度营收为301.5亿美元，而脸书预期的数字是270亿至290亿美元之间。脸书的财报公布后，它的股价出现断崖式下跌，在星期四股市开盘前下跌高达80美元，跌幅超过20%。大盘交易开始后，脸书股价下跌超过70美元一股，跌幅为23%左右。脸书首席执行总裁朱克伯格的个人财富亦缩水240亿美元。造成脸书用户数量下降的原因，脸书认为有三个：美国手机巨头苹果公司私隐政策调整、供应链受阻，和来自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等对手的竞争加剧。脸书承认，在用户时间和用户关注度方面，脸书面临着来自 TikTok 等竞争对手的严重挑战。路透社引用法国兴业银行策略师布鲁 Kenneth Blue 的话说，脸书等科技企业的盈利下调令到市场感到震惊。他说，抛售科技股的趋势今日上午对整个股市造成了冲击，随着美联局开始加息，市场的波动将会进一步加剧。在通胀压力上涨、经济增长强劲和就业市场趋紧三大因素的推动下，美联储局最近发出信号准备收紧利率、减少流动性，令到货币政策正常化。这一重大政策调整引起投资人对科技股进行重新评估，触发大量抛售，美国三大指数进入调整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北京冬奥开幕仪式将会喺2月4日举行。新华社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北京冬奥的开幕仪式，并宣布本届冬奥会开幕。 法梅尔被助纣的奥运为题，形容这个是历史上气氛最冰冷的冬奥，不单止世界各国，连中国人民都没有喜悦之情，从花费、环保、抗疫到人权都遭到批评。据中央社2月3日引述消息说，习近平4号晚将出席在北京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习近平3号亦在国际奥委会会议中指中国已做好准备，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和精彩的奥运盛会。今年1月4号，习近平到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考察调研，要求媒体讲好所谓的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争取第一时间将北京冬奥会的消息传播出去，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所谓文化传播力、新闻影响力、国家软实力。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表示，北京有个政治任务，需要为习近平的二十大营造气氛，现在是全力以赴在这一年里面做一些政绩，做一些歌舞升平的事情。习近平要改变任期制，顺利坐下去，这个才是大局。所以说他现在会花费大本钱，不惜代价地做这件事情。他说习近平称要办一场节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但是外媒经过调查发现，这一次冬奥会的花费是中共官方自称数目的10倍以上。法国媒体重点周刊1月31号报道，为庆祝并展示权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计代价决心要举办这一场2月4号开幕的冬季奥运，但是这一场赛事却几乎没有人欢迎，连无法买飞进场观看的中国人民都意兴阑珊。北京大学最近公布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美脱欧后中国的损失更大，特别是晶片只能做低端产品，这个同北京当局宣传的经济将要超越美国的讲法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1月31号发表一份有关中美技术竞争的研究报告，对信息技术、人工智慧、航空航天等领域中美科技力量对比、财力投入、人才培养、技术标准和规范竞争以及脱欧的现状和挑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自2017年底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贸易战和科技竞争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焦点。报告指出，无论是从横向范围还是中向差距看，美国技术实力仍然是全球领先。报告认为，中美脱欧双方都会有损伤，但中国付出的代价更大，尤其是在晶片制造和人工智慧等关键技术领域已经形成了脱欧共识，目前只剩下技术含量低或附加值低的行业和美国企业有联系。报告称，虽然在一些小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在其他领域明显落后，甚至陷入真空状态，遇到发展瓶颈，直指中美脱欧之后对信息技术行业产生巨大冲击。相比之下，中美脱欧对美国的信息产业没有明显的影响。报告还提及，中国在人工智慧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三年前才开始培养人工智慧领域的人才，而美国大学早就培养了这些这样的人才。报告坦言，中国只有 34% 的顶级人工智慧人才留在中国工作，56% 的人已经移居美国。对于在美国学习的中国人来说，88%的人留在当地，只有10%的人返回中国工作。人工智慧行业的中国科学家似乎没有回到中国。至于北京当局不断宣传在世界领先的航天科技，报告指出，航空和航天技术是两国合作和依赖最少的领域，但是在高度依赖商业市场的民航领域，中国处于劣势。在购买飞机或核心零件方面，北京当局仍然严重依赖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自由、法治和人权尽毁，不少港人移居他国。 数据显示，自2020年7月1号国安法实施之日至2021年12月31号的18个月里面，20万香港居民来港，距离香港较近的台湾亦是港人的热门移民国家之一。据台湾移民处数据显示，2021年有约 1.1 万港人获得台湾居留许可，数字创历史新高。台湾移民处发布最新统计数字，2021年共有 11,173 港人获居留许可，比2020年增加360人。2021年另有1,685港人获定居许可，较2020年增加109人。居留和定居的港人人数双双打破历史纪录。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2019年3月后，香港人申请移民台湾人数、居留人数加定居人数激增。2018年港人获居留和定居的许可的人数为5238人，到2019年底增加至7332人，2020年急升至12389人，2021年更录得12558人，连续三年打破历史纪录。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表示，因应香港局势，台湾政府除声援港人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外，2020年亦已成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处理港人人道援助和关怀事宜。邱瑞正仲表示，近期台湾政府将延揽包括香港在内的国际人才来台，以及放宽港澳学生比照外国学生得以就学事由来台就读高中等相关的规定，这些都在陆续进行中，希望协助港人来台。邱瑞正说，相关部门会持续就现有的相关规范和法规，在兼顾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透过制度力量给予港人最实际的支持和协助。目前已经有很多措施等待盘点完成后，会透过法制作业，在吸纳各界人士意见后积极推动，同时亦将参考国际社会的援港措施，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协力撑香港、撑港人。反送中运动后，不少抗争青年前往台湾读书、生活。国安法实施前后，移居台湾港人陆续增加。知名人士包括时政评论人桑普、萧若元、港台前主持曾志豪、香港企业家、填词人梁子山。香港著名填词人林夕早在2015年雨伞运动后就长居台湾，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后正式定居台湾。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不再迫在眉睫，美国提议让俄罗斯查看北约基地；美国参议员呼吁拜登分清主次战场；川普接受专访，指强制令应该被终止；美国政府派发测试盒，被曝光部分系中国制造；日本首相顾问称，就人权问题，日本应该比中共更多压力。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白宫2月2号表示，美国官员将不再将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描述为迫在眉睫 imminent。白宫新闻发言人萨基 Jen Psaki 在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停止这样讲，因为他发出了一个我们不打算发出的讯息，好像我们知道普京已经做出了什么决定。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 Linda Thomas Greenfield 一号接受采访时亦表示，美国官员没有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迫在眉睫，我们仍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另据美欧媒体披露，为缓解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紧张局势，白宫向普京提议允许俄罗斯在对等条件下进入北约 NATO 的重要军事基地进行检查。普京2月1号公开对记者质疑，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都有反导发射器，那难道不是对俄国的一种威胁吗？据彭博社报道，为了安抚普京， 拜登愿意讨论允许俄方进入北约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导弹防御基地的提议，让普京确认这些基地没有进攻性的战斧式 Tomahawk 巡航导弹。报道说，罗马尼亚方面已经邀请俄罗斯官员在满足对等要求的条件下参观他的设施，而一名熟悉波兰立场的官员亦表示，如果俄方同意让波兰检查和该国接壤的俄方设施，波兰亦同意让俄罗斯检查他的设施。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二号亦表示，美国已经为找到外交解决方案而付出了额外的努力。如果俄罗斯真是好像所声称的这样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那是一条前进的道路。对乌克兰局势，美国国会参议员做了另一种解读。参议员乔什霍利 George Hawley 敦促拜登政府放弃美国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支持，认为这样的举动不会支持美国的利益，并会分散美国对中共当局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关注。霍利写了一封信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并抄送给国防部长奥斯丁，要求澄清拜登政府对乌克兰可能成为北约成员的支持。霍利指出，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美国和其他国家表示支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潜在北约成员资格，但该项声明自发表以来，全球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是来自中共政权的威胁越演越烈。今日一个日益激进的中共在印太地区谋求霸权，如果成功了，他就可以利用该地区的资源进一步推动他的崛起，同时限制美国进入世界上很多最重要的市场。他说，美国人的安全和繁荣取决于我们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能力，因此美国必须将资源转移到印太地区，以拒绝中共争夺地区统治权。这意味着美国不能再承担曾经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欧洲承担的沉重负担，相反，我们必须在那些次要战区少做一些，以便优先回绝北京在印太地区的霸权野心。虽然霍利确实认为美国应该为乌克兰紧急提供他对抗俄罗斯可能需要的任何军事援助，但他认为因两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而开战是没有道理的。霍利亦向布林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如果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成员，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是如何从中受益。他要求在2月28号之前得到答复。霍利是美国国会中主张对中共政府保持打击的保守派代表，他曾经被北京列入黑名单，他的信对美国怎样应对乌克兰危机提出了新的思路。美国前总统川普近日在佛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接受了大纪元专访，他表示美国必须停止所有的控疫强制令。川普在1月31号接受独家采访，他对在大纪元时报的卡什角 Cash Corner 节目中对前高级助手卡什帕特尔 Cash Patel 表示，目前政府的控疫强制令是错误的，应该被终止，本来就不应该被实施。回顾疫情在2019年底爆发时，川普还是美国总统，他在任期间没有出台任何疫苗接种强制令或口罩令，不过当时很多州根据自己的情况出台了本州的口罩令。但自拜登上台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要求民众外出就餐或去戏院，甚至工作和翻学都必须出示接种证明。拜登还下令美国军队、联邦政府承包商、政府机构、健保工作者和所有在员工超过100人的大企业中工作的美国人都必须接种针剂。但目前拜登政府公布的所有这些强制令受到了挑战，一些命令已被法院否决。川普直言不讳地批评说，拜登在竞选时承诺要战胜疫情，但该政府的控疫工作非常差。他任期的这一年中，美国的病亡率更高，而感是在治疗方法和疫苗等一切都已经研发出来的情况之下发生。众所周知，川普在疫情初期并未出台禁足令， 但后来在白宫疫情顾问福奇 Anthony Fauci 和白宫应对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专家协调人白克斯 Deborah Birx 的建议下，曾经一度建议民众留在家中。随后美国部分州亦相继出台了禁足令，川普在离任前夕已经开始敦促逐渐解封。他当时表示，控疫措施对民众的伤害不应该比疫情本身的伤害更严重。据报道，近日一项针对24项研究的分析报道显示，禁足和封城令对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几乎没有影响。川普还表示，在疫情爆发一个月之后，他就对中国出台了旅游禁令，虽然在当时引发很多争议，但他相信此举拯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他还大幅减少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并出台曲速行动 Operation Warp Speed， 加快了疫苗和治疗方法的研发。这次独家采访将于2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晚上8点钟在大纪元电视台 Epoch TV 播放。近来数百万美国家庭收到了白宫的免费家用疫情检测试剂盒，但其中一些试剂盒上的中国制造标签引起了民众的关注。家用测试盒派发工作是拜登政府倡议的一部分，计划向美国人免费赠送10亿个在家自我检测的试剂盒。这些试剂盒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一家名为 iHealth Labs 的公司，它是中国医疗机械商九安医疗 Anden Health 在加州的子公司。据九安医疗的上市文件和联邦合同记录，自2021年12月以来，该公司已经获得与美国联邦政府同一些州价值超过21亿美元的合同，其中大约有18亿来自国防部 DOD， 用于白宫的推广活动。国防部将两份合同授予该公司，准备为美国家庭购买超过 3.54 亿个中国制造的测试盒，或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据了解，九安公司在天津成立，主要生产血压计。该公司连续六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疫情爆发，2021年11月才开始以商业规模生产自测盒。在美国的需求推动下，截至1月18号，九安公司的股票已经飙升了近14倍。据中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华盛顿、路易斯安那州、马里兰州、俄亥俄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亦和九安公司落了订单。中共当局曾经表彰九安公司，说它在疫情控制中起到了作用。美国不少国会议员最近对白宫购买中国生产的医疗设备表示了异议。在1月份，120多名共和党议员在比议长佩洛西 Nancy Pelosi 的一份信中表示，纳税人的钱被用在购买中国制造的口罩上，而这些商品有美国生产的产品可以替代。他们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和愤怒。他们指出，中共可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而且他的政府对大流行病的爆发负有责任。国会众议员罗伯·维特曼 Rob Whitman 告知英文大纪元，在疫情从中国传出两年之后，美国还依赖中国生产的检测试剂盒，这值得反思。如果说我们应该从这场大流行病中学到什么，那就是必须打破美国对中国医疗和个人防护设备 PPE 供应链的依赖性。日本国会在2月1号罕见地通过了一项关于中国人权严重状况的决议。在北京冬奥开幕前，日本首相顾问中谷原表示，日本应该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共当局施加更多压力。该决议呼吁日本政府和国际社会合作，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并调查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据彭博社报道，中谷原受访时表示，决议以非常强烈的措辞向政府提出了要求。日本认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和法治等这些国际社会的普世价值，在中国亦能够得到保障相当重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比过往更努力地向中共施压。长期以来，日本不太愿意在人权问题上公开批评其他国家， 但在2020年中共当局对香港进行镇压之后，日本已经改变了立场。北京冬奥会即将在2月4号开幕之际，日本国会罕见地通过了人权问题决议，加上中国元的发言，似乎意味着日本在人权问题上将更直接地向中共当局施压。中国元补充说，随着西方国家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强硬，日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制定指导方针，帮助企业遵守新的海外法律，否则他们可能面临贸易障碍。中国元对彭博社透露，日本企业的态度正迅速改变，在有海外交易的大公司中，人权被视为一个大问题，甚至比气候变化更重要。他表示，相关准备工作进展得非常快。日本经济产业省在12月进行了一项调查，受访企业中有超过一半表示，他们已经制定了人权尽职调查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普京访华前机密文件曝光，俄国回应说希望是真的。拜登会否观看北京奥运会？白宫发话了。资深记者话有罕闻，应该这样称呼当代中国。体坛吹哨人出书，国内家人被国安警告。拒绝中共倡议书，全球超过43万人联署支持。强化军事合作，台湾向美提派驻关岛武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3号大年初三，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西班牙国家部取得的机密文件显示，华盛顿愿意与莫斯科讨论，承诺不在乌克兰境内部署陆基导弹和战斗部队，前提是俄罗斯必须作出同样的承诺。在文件中，美国及北约亦准备与俄罗斯讨论对等措施，避免在空中或海上发生危险事件，并保证不在罗马尼亚及波兰境内部署战斧巡弋导弹。美国还在文件中表示，愿意保持罗马尼亚及波兰导弹地点的透明度，前提是莫斯科亦对俄罗斯境内的两处导弹基地采取同样的办法。国家部2月1号披露上述消息，并透露这些文件是美国和北约针对俄罗斯安全保障提案的书面回复，而且已经在1月26号正式交给莫斯科。北约在文件中表示，俄罗斯如果撤回在乌克兰境内和周边的军事集结，将对取得实质进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自治发稿，美国和北约没有就国家部的报道作出回应，而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月2号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知，已经阅读美国和北约对安全保障的回应原文，但没有与国家部公布的文件做对比，因此不知道内容是否一致，但希望是一样的。这些机密文件显示，美国和北约为缓和乌克兰局势已经作出实质性动作，并在切实考虑与俄罗斯就共同关注的安全问题达成协议。这个令俄罗斯方面近期的表态失去部分正当性，就在2月1号普京在与匈牙利总理奥班会面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指控美国意图将乌克兰纳入北约，并在乌克兰部署防御性武器，并夺回克里米亚，继而将俄罗斯卷入战争。但是被曝光的机密文件显示，普京在5日前就了解到美国至少愿意承诺不在乌克兰部署导弹和部队。在国家部公布上述机密文件后，外界密切关注普京对西方的指责在几大程度上是战术性的，又在几大程度上是真实立场。毕竟现在在距离普京到北京与习近平会谈的日子屈指可数，莫斯科需要维持乌克兰的紧张态势，来向中共换取实际利益， 但如果俄乌开战，最高兴的、最得利的当属中共，因为虽然短期来看，新的战争可能为北京冬奥蒙上阴影，北京不希望俄乌开战，但长期而言，乌克兰危机会牵制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资源，中共就可以从中获益。同时，一旦俄国和西方开战，中共亦有机会在国际社会重新拉拢盟友，缓解被孤立的尴尬。而这个绝对不是普京希望看到的。而且万一因为进攻乌克兰受到国际制裁，有人估计俄罗斯年 GDP 至少减少一半，预料俄国民众会爆发不满，普京的地位甚至可能受到威胁。亦有观点，拜登亦需要在民调大幅下跌的当下维持国际上的紧张态势。无论如何，如果没有意外，国家部刊发的机密文件意味着乌克兰紧张局势将会出现变化，这个亦呼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表态。布林肯2月1号在电话会谈中话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知，如果莫斯科不打算入侵，而家是时候从乌克兰边境撤回军队了。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当地时间2月2号表示，尽管美国外交抵制奥运会，但拜登总统仍将观看4号开幕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据美联社消息，在被问及拜登是否会通过电视观察时，沙奇说，当然绝对的，我们全部都会观看，我们期待着他。沙奇甚至表示不排除自己会着住带有奥运会标志的衣服出现在白宫，并呼吁大家全部都这样做。沙基作上述表态时，众议院共和党高层正在呼吁美国奥委会和查奥委员会向参赛运动员通报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拜登在去年12月宣布外交抵制，带动国际间一轮杯葛北京冬奥的热潮，但美国共和党成员及多个人权组织一直批评说外交抵制力度不够。亦有人问到，如果现在都不适合全面抵制，对一个被指控的种族灭绝政权来讲，还有什么时候会更适合？但是现在白宫高调宣布会观看北京冬奥的举动，无疑进一步削弱外交抵制的力度。在中共正寻求将奥运当作巩固其政权合法性，向全球推广其治理模式的当下，华盛顿此举表面上是支持美国参赛运动员，但实际上仿佛被独裁政权打了一针强心剂。华盛顿邮报近日一篇评论文章关注应该如何定位当代中国这一话题，文章引发广泛关注，对中共治下的中国当被称为威权国家，作者提出质疑，认为远远不够，更合适的称谓是法西斯国家。文章的作者是资深美籍华裔记者陈嘉允。文章指出，法西斯主义的标志包括一个监视国家、一个政治强人在国内煽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同时为向海外扩张建立军队。作者表示，作为一名曾经在中国工作、现在在柏林写作的记者，他注意到今日中共治下的中国与旧日德国之间遥相呼应的特点。另一方面，作者指威权主义亦被用来描述匈牙利、土耳其这些在退步的民主国家，这个亦令人觉得用威权主义来描述中国是不够的、不准确的。作者认为，如果媒体与政界不能够完全自如地将整个国家描述为法西斯，这样至少他们应该考虑将中共治下的某些元素称为法西斯主义。流亡德国的中国国家队前队医薛任兰和他的仔独立艺术家杨伟东合力撰写的新书，曝光中共治下体育界的兴奋剂丑闻，但是中共为阻止新书出版，以威逼手段施压作者在国内的家人。据自由亚洲电台2月3号报道，这本书历时3年才完成，目前正与德国多家出版社接洽出版事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